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提一提你啦，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意见，又或者呢我对圣经的理解你有些不同的看法，或者有些疑问的话，我都欢迎你随时同我联络的。我们就开始了哈该书的研读，那我们呢就看下第五节。现在神要百姓注意一个非常实际的事情，是同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第一章的第五节这样讲，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经文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意思就是要用心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事为人，看清楚自己是一个怎样的样子。现在呢他就要详细这样讲了。第一章的六到七节，你们杀的总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神就正在透过物质上面的供应去审判以色列人，虽然他们认不出这个是神的审判。希伯来书的十二章第七节这样讲，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现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是有原因的。神的儿女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要检视自己的心，好详细地看一看神为什么要让自己去经历磨练、或者苦难、或者熬练。神要磨平我们生命里面粗糙的地方呢，所以神就用了一些沙子。以色列百姓遇上了农作物失收的问题，他们要面对饥荒、又没有钱买衣服和食物、可能呢口袋里面都没有零钱了、仍然呢不认为是因为他们不信服神的结果，他们一直尝试用其他的理由去解释。现在神的儿女是怎样的呢？他们会说、我的运气不是挺好啦。听众朋友、如果你是神的儿女，记住、没有运气这一回事的、困难临到呢总是有一个目的的，神是不会白白这样、让事情这样发生的、是总有一个目的的。神要在你的心里面，在我的心里面，还有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孕育出珍贵的东西。所以神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人就总以为自己是永远都是对的、在箴言的十四章十二节这样讲，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在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第六节又这样讲，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今日人类的问题就是人呢就要去行自己的路、在诗篇的第一篇第六节这样讲，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人的路和神的路很多时候都是相反的。请你留意圣经是怎样详细描述这件事。以赛亚书的五十五章第七节就这样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咁又喺箴言嘅十三章第十五节咁样讲，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嗱，当然咧都系好难咁行啦。以赛亚书嘅五十五章第九节，神又讲：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咁又喺耶利米书嘅十章二十三节咁样讲，耶和华啊， 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还有在耶利米书的六章第十六节这样讲，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察看，访问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原来呢，人要选择去悖逆神。咁喺耶利米书嘅十章第二节，神就话啦：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咁又喺以赛亚书嘅三十章二十一节，神就咁讲：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咁啊喺新约嘅约翰福音嘅十章第一到第二节，主耶稣就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咁又喺约翰福音嘅十章九节，主耶稣继续咁讲：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听众朋友啊，你话系几咁奇妙呢？神要百姓去省察自己嘅行为，用心去反省一下自己所行过嘅路。神问佢哋：唔通你哋睇唔到你哋发生紧乜嘢事咩？嗱，而家吓听众朋友就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行喺边一条路上呢？你选择咗边一条路啊？嗰条路带你去到边个地方呢？你开始嘅时候嗰条路好似好阔，可以随心所欲咁样去做你想做嘅事，但系嗰条阔嘅路咧，其实好似一个漏斗咁样，会越嚟越窄，最后走向灭亡嘅。神讲过，引到永生嘅路系窄嘅。而基督就是那一条的道路，只有藉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去到父那里。当你进入那一条窄路之后，就会越走越阔的了，最后还去到大草原，可以在那里享受丰盛的生命。亲爱的听众朋友啊，现在呢就是你和我去省察自己道路的时候，记住我们要用心地去反省一下我们行过的路，你是向着哪个方向去的呢？你的婚姻又是怎样啊？如果你是一个学生，那你的人生目标是怎样呢？有没有这个人生目标呢？如果你是一位姊妹的话，跟你约会的那一个人是怎样的？他要带你走哪一条道路呢？你将来又会是怎样的呢？为什么你不省察一下自己的道路呢？其实有很多人呢走着各种不同类型的路，他呢就写信给我。有一啲人佢哋行得啱，有一啲人呢好诚实咁样话：，系我走错啦。佢哋呢遭受到家破人亡嘅苦，佢哋嘅心亦都碎咗，过住一啲好悲惨嘅生活添。神话：你们当省察你们的道路。神要话俾佢哋知道问题嘅出路，答案真系好简单，亦都好清楚，让你感到呢咁样仲需唔需要强调嘅？神命令他们重建圣殿，吩咐他们做三件事。你看看以色列的百姓面临利益上的冲突了，他们将自己的房屋看得比圣殿更加重要，他们要将个人的利益放在神的计划之前。马太福音的六章三十三节记载了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上面讲过，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个义就是在基督里面。当我们拥有基督的时候，就拥有一切，真是什么都有的了。金钱其实可以是很熟灵，是在乎我们怎样用。如果我们的屋企能够荣耀神，那我们的屋企就是很熟灵的了。我们的家可以成为见证神的地方，成为信徒聚会并且得到更新的地方，又或者是教导圣经的地方。我们的家可以好像教会那么圣洁的。人追求的东西本身呢就没有说错对的，但是如果将追求的东西看成为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又为了个人的私利得到满足的话呢，那就不对的了。现在神就告诉哈该时代的百姓听他们要做些什么。哈该书的一章第八节，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原来解决的方法很简单，他们只需要做三件事。 第一就是上山，第二就是攞木材，第三就是建造圣殿。我真的很想知道以色列的百姓为什么没有立刻去明白神的意思，原来是这么简单。当人的眼里面只有那个大大的自我的时候，就好像盲了眼一样，什么都看不清楚，也都看不到应该要看到的东西。本来就是很简单，却是变得复杂了。今天就有人说人生太复杂了，我们需要一些精神科的医生来帮我们将事情搞清楚。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将神摆在正确的位置上面的话，神就会帮我们将很多的事情都搞清楚。但是首先要的是将我们眼里面那个大大的自我去除。经文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听众朋友，如果你去过以色列，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的，神为什么会命令以色列人上山取木材的呢？因为今日的情况呢，就是那里基本上是光秃秃，一棵树都没有的。长年以来，以色列虽然施行很多的植树工程，种了很多树，但是那些山岗全部都是光秃秃的。那一块地土上面曾经是布满树木，就好像这一节经文所显示的一样。如果山上面没有树的话，神就不会叫他们上山拿木材啦。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为什么树不见了呢？原来在主后的70年，罗马军队入侵以色列的时候，不单止摧毁了耶路撒冷，也都摧毁了那块地上面的树，他们将那些树全部都斩光了。但是在这里请你再注意一下，神解决他们的问题其实是很简单的。第一就是上山，第二就是拿木材，第三就是建造圣殿。上山斩树，造成木材，那可能要花功夫，并且呢相当费力的。如果我们不准备为神作工的话，如果我们不愿意做神要我们做的事的话，这样研读圣经对我们的帮助就不会太大的了。神做事的方式直到如今都是一样，而且哈该书的信息就是说要做神的事工。就好像在这一卷的小先知书当中，我们能够见到神首先挑战他的百姓，他们就以为自己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但是他们没有想到重建圣殿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懒惰。他们要将事实隐藏起上来，用一些好像很敬虔的陈腔滥调话，而家时机都唔啱，而家建造圣殿呢相信都唔系神嘅旨意啦。但係神对佢哋咁讲，你起身啦，去工作啦。神话你哋一直为农作物失收同埋其他事情遭遇到困难去作其他嘅原因。你哋一直埋怨环境唔好，点解唔去怪责下我呢？系我使到你哋呢碰到困难，我一直想呼唤你哋，并且是叫醒你们。在这里神一直叫他们去省察自己的行为，用心这样反省自己所做过的事。神指控他们只顾自己的私利，然后就叫他们去省察自己的行为。现在神就命令他们去开始重建圣殿。神的命令真的很简单的，上山斩树拿木材，不要等那些木材呢自己由山上面碌到你的面前，你哋要去自己亲手做啊。今日呢都有好多嘅声音鼓励基督徒呢去期待喺生命里面出现神迹。佢哋会咁讲，神要用神迹嚟解决你哋嘅问题。但係听众朋友啊，让我话俾你知啊，神係唔会咁做㗎喎。我哋可以好容易搵一个人嚟话俾呢一班以色列人知道去期待神迹。但係神就话俾佢哋听，你上山啦，去攞木材啦，去工作啦。其实侍奉神是没有捷径的。懒惰是主日学老师或者传道人侍奉没有结果的原因，是基督徒生命失败的原因。我们要认真地工作。我就不认为圣灵会祝福一个懒惰的人。我就记得在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就向教授他抱怨地说，他说老师啊，你指定我哋去睇嗰一本书，其实真係好闷㗎。咁教授呢就笑笑口咁样话，咁你就埋头苦干咁去读啦， 读到呢满头大汗，然之后用呢啲嘅汗水嚟滋润一下啦。听众朋友啊，应该做嘅事情就要去做啦，唔好期待基督徒嘅生活能够不劳而获、哦。当我哋认真工作嘅时候，神迹就会出现。喺哈该嘅时代，神就叫百姓去工作啦。有一位学者认为呢一段嘅经文系神俾人嘅挑战。第一就系要思想，神一开始就话：你哋话而家并唔系重建圣殿嘅时候咩？我要你哋好好咁样谂一谂，你哋点解会住喺啲咁好嘅房屋里边？呢个系神俾佢哋挑战啊，特别系挑战佢哋嘅思想。第二就系要用心，神要佢哋用心去省察自己嘅行为，佢哋冇照做，但系呢个就系神俾佢哋嘅挑战。而第三就系要定义，神俾佢哋嘅命令要求佢哋立志去实践出嚟，起来取木材建造圣殿，系好简单，但系都系好重要。亲爱听众朋友啊，今日咧就让我哋卷起我哋嘅衫袖去服侍神啦。有太多人坐喺旁边嗰度睇，咁啊最近呢啲年头咧最流行嘅就系去睇嗰啲运动比赛。其实基督徒都好鍾意做旁观者㗎喎，佢哋好鍾意坐埋一边睇下其他人做事。好多传道人就忙到要死啦，被要求去探访所有病咗嘅信徒，又做晒所有嘅行政工作啊，又要监督每一个嘅事工。咁啊執事去做啲咩嘅呢？点解我哋唔去做呢？教会信徒其实又做咗啲乜嘢啊？会唔会去探访一下啲病人呢？牧师其实是训练每一个人去服侍，就并不是牧师一个人去做晒所有的事情。记住，我们都应该分工合作，服侍的重担其实不应该只是落在几个人的身上。如果我们是教会的会友，那我们要起来做工了。教会的事工迫切需要所有人去参与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安立为牧师之后所牧养的第一间教会是我自己的母会。我呢就在这间教会那里被栽培和成长的。有一日的朝头早，有一个执事特别来找我，他就说了：麦奇牧师啊，我不能够公开祈祷的。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做不到这件事。我呢不能够在公开场合那里讲说话。唔该你啦，千祈唔好叫我喺公开场合嗰度讲说话或者带领祈祷、哦。如果唔系咧，我会使到你好丢架嘅。同样咧，都使到我自己咧好冇面。我就系唔能够喺公开场合嗰度讲嘢同埋祈祷咯。呢个系我好难克服嘅弱点、哦。听众朋友话、啊，佢讲嘅时候咧，眼泛泪光、哦。然之后咧，佢咁样讲、哦。如果教会需要换灯胆嘅话，又或者咧换新嘅屋顶咧，你随时叫我啊，我好乐意做呢啲维修嘅工作嘅。咁后嚟咧，每当教会需要有人帮忙做一啲维修嘅时候，我就好自然咁样揾佢。通常咧唔到一个钟头咧，就有一班人嚟噶咯，而嗰一个执事就系带头，并且咧一齐去工作噶。我就知道佢系教会里边最宝贵嘅会友之一。佢就系下盖啦，好认真咁样工作，做一啲应该做嘅事。我经常听到嚟我教会做讲员嘅或者系其他嘅来宾咁讲：啊，你呢一间教会咧保养得真系好啊，喺呢度敬拜咧真系好啊。听众朋友啊，你知唔知道点解呢间教会睇起上嚟系咁好咧？喺我嘅教会当中咧，有一个人佢唔识得公开祈祷。但是感谢神，佢唔能够公开祈祷，因为呢已经有好多人呢好鍾意做呢件公开祈祷嘅事。我哋需要嘅係作工嘅人。係呀、啊、真係呀、啊、需要有更多人甘愿咁样卷起佢嘅衫袖嚟去做教会嘅事。下盖书其实非常之简单。下盖对百姓讲到就话要上山。呢个系第一点。第二点就系去攞木材。然之后第三点就是要建造圣殿。这个就是神好简单的指令。冇再多讲嘅嘢啦，但係呢要去做。而家神就解释点解以色列嘅百姓会一直遇到困难。哈该书嘅一章第九节。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各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经文话你们各人却顾自己的房屋，就显出他们全心全意关心自己的利益，去建造自己的房屋。他们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困难临到他们的身上，但是又是太敬虔地又不够胆怪责在神的身上。他们只是怪运气差或者环境不好，结果诸事不顺。他们说是旱灾，但是神告诉他们，我的子民啊，我要你们知道是我让旱灾来临，我使到你们的计划不成功。等我告诉你们的原因，是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却是在这里装修自己的屋。听众朋友啊，我要再讲多次，主耶稣申明了哈该书里面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是可以应用在每一个时代的。马太福音的六章三十三节这样讲，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当我们让神居首位的时候，其他一切事情就会成就的了。这个信息是很重要，也都是很简单，但是呢，可惜我们这么容易忽略。跟着一章的十节，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霖，地也不出土产。好自然的就不会落雨了，这样当然就没有收成了。小麦和大麦就不能够成长，而葡萄也都不能够结果。神就说是我将个水喉删了的，让你们没有水。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就不会这样反省生命的，因为我们活在机械化的社会，电子的时代，我们将一切的问题是归咎在其他人按错了个掣。请你注意，临到以色列的试炼是出于神的。跟着一章的十一节，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神就说，我不在物质上面祝福你们，我有所保留，我愿意负全责。听众朋友，我们都会喜欢去怪其他人，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亦都应该怪一怪自己呢？虽然我们可以怪其他人，怪啲机器，但是是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的。这样我们会不会去怪责去神的身上呢？如果是的话，即管去啦。神对以色列人说神会负全责，但是神亦都告诉他们听原因在哪里，原因是他们忽视了神。其实要解决我们的问题真的很简单，但是亦都可以很复杂。我们以为换一个新的方法，换一个新的机器，或者换一个新的人，问题就可以解决。但是为什么不去承认，不去反省是哪个造成这些问题的呢？问题是应该怎样去解决的呢？好了，跟着一章的十二节，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所罗巴伯就是省长，而约书亚就是大祭司，剩下的百姓就是指从巴比伦被掳回归的人。请你注意，他们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样就是听从神，就像先知撒母耳对一个不信服的君王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又在约翰一书的一章第七节，使徒约翰这样讲，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听众朋友，我们必须要行在神的话语的光照当中，神的话能够使到我们谦卑，光照我们的失败。我们有很多人不喜欢省察自己的失败，但是如果我们承认失败，敢于面对，就会见到耶稣基督的宝血会不断地洁净我们，洗去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就能够与神相交了。因此以色列的百姓听从了神的话。第二就是他们敬畏神，箴言的九章十节这样讲，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呢度首先提到百姓嘅领袖所罗巴伯同埋约书亚听从神嘅话，咁样系意义深远嘅。今日嘅教会要有信服神嘅基督徒作为领导，佢哋要知道神带领我哋向边个方向去行。我哋需要一个真正认识神、愿意被神带领嘅人。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停喺呢一度先吓，咁啊欢迎你继续按时候收听我哋个节目。以上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就系我对圣经嘅理解。咁如果你发觉节目当中有地方你系唔明白嘅话，咁你可以写信俾我嘅，我好乐意为你再作一啲嘅讲解。咁如果喺生活上边遇到难处，希望我哋去祈祷纪念你嘅需要嘅话，都请你让我哋知道啊。你俾我哋嘅信，请你抄低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然之后麻烦你注明认识圣经，又或者系写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嘅信嘅。我会尽快回应你嘅需要嘅。咁好啦，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
我命我生所有一切。